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34期参考信息。年底了，各行各业都在冲业绩，为了抢客户，银行经营贷利率一降再降，年化利率早就跌破 3%。工行、建行、中行等推出利率最低 2.45% 的产品，个别股份制银行甚至降到一字头。近期，某股份银行北京分行推出的经营贷首月年利率仅 1.68%， 次月起升至 2.11%。但申请并不容易，首先要求抵押物必须是四环内住宅，房龄不超过25年，全款房，不能有没还清的贷款，且房子市场价要在500万以上。二是贷款人个人或夫妻双方合计年收入要超过50万，双方名下不能有消费贷、网贷等其他贷款。三是贷款公司必须是首贷。最重要的是，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因为是银行在年底前冲量。低利率主要叠加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贴息政策，财政部门等多部门8月出台了个人消费贷和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地方政府也联合当地银行推出多项面向经营贷的贴息补贴。在北京，符合条件的贴息额度为利息的 20%， 在陕西，如果贷款公司符合专精特新资质，也能申请到 20% 的贴息补助。还有银行主动提高贷款成数，最高到85成。贷款成数是贷款金额占抵押物价值的比例，以往即使降低利率也只能申请到7成、8成、85成的寥寥无几，要求很高。高成数意味着高风险，北京部分小区房价较高点已跌去 30% 甚至 40%， 不少房子资不抵债，银行为了不坏账，只能提高贷款成数和客户重签合同。原来价值500万的房子贷7成，现在降到400万，改为贷85成。但如果房价再下跌 15%， 意味着再次资不抵债。在续贷时，银行可能不会按原额度续贷，客户要自己想办法融资，还上利息高昂的过桥贷缺口。如果还不上，可能就得卖房变现。经营贷要求用于企业经营，但有的客户申请经营贷是去炒房、炒股，名下并没有公司。这时，帮客户买公司做流水的贷款中介就来了，可代办营业执照、年报，教客户虚构交易流水，比如通过经营性收款码让亲友向账户转账制造经营流水，还会叮嘱资金需过夜，避免当天进出的无效流水，伪造稳定的月度经营流水账面。但这可能涉嫌贷款诈骗罪，一旦被查处，不仅贷款会被收回，还将被追究刑责，个人和企业征信也会留下不良记录。说到征信，因为这几年的经济形势和相关部门对征信的滥用，产生不良信用记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朝失信，终生受限，在贷款、求职、租房、出行等多方面受到影响，持续好几年。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系统中违约记录的存续期为5年，因此市场上诞生了征信修复的收费行为，但基本都是金融黑灰产骗局。一批打着债务优化、征信修复、反催收旗号的非法代理维权组织，通过伪造材料、恶意投诉、信息买卖等手段，胁迫金融机构从中牟利。过去这类行为多被定性为诈骗，而近期多地法院判决认定为敲诈勒索。另一方面，信用修复的官方政策终于来了。央行11日发布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及下一阶段研究实施支持个人修复信用的政策措施。央行行长潘功胜上月底透过风，他介绍，过去几年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一些个人债务逾期虽然事后全额偿还，但相关信用记录仍持续影响其经济生活。为帮助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同时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的约束效力，央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于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将在征信系统中不予展示，计划明年初执行。这项政策被解读为征信从单纯的信用惩戒向信用惩戒与修复并重转变，体现信用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理念的进步。昨天，发改委公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失信信息将按严重程度分类管理，原则上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类，设置不同的公示期限。轻微失信原则上不予公示，行业主管部门认为确有必要公示的，公示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且法定责任履行完毕即可申请修复。一般失信最短公示期3个月，最长1年。严重失信最短公示期1年，最长3年。最短公示期届满后，信用主体方可按规定申请信用修复。最长公示期届满后自动停止公示，对于达到最长公示期但未纠正失信行为或未完全履行相关义务的， 按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我国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约8亿人次，上千万人存在不良记录，信用修复能救很多人。又有借贷平台疑似爆雷。近日，陕西韩城市多名市民反映，他们投资在韩城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钱没办法取回，也拿不到利息。市政府办回应称，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杨女士七月底在亲友推荐下，将家中积蓄和子女工资共80多万投到韩城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她说之前不太相信这类机构，但看到周围有人10年前就开始投资，一直运行稳定，加上政府参与，最终才决定投入。协议约定每月支付收益，杨女士投入的80多万每月收益7000多元，说好每月20号支付利息，可是第一个月就推迟了4-5天，到了9月听说爆雷了，至今再也没有拿到利息，也拿不回本金。韩城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2014年6月成立，是经韩城市政府批准设立的陕西省首家民间借贷服务机构。设立之初就带有明确的政策使命，定位是规范民间融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创新平台。韩城日报多次做过专题报道，创新融资、民间借贷撬动大产业一文称赞该中心为闲散资金找到了方便、高效、安全的投资渠道。在官方宣传中，该平台被塑造为政府主导的合规金融试点，多名出借人表示对该平台的经营充满信心。这边的利率一年可达到 12%， 是银行的4倍多，而且风险把控也做得很到位。养老钱放在这里还能生点利息，每月20号钱人家就能把利息打过来，不用追呀要呀，真是让人省心放心。陕西日报2018年2月27日报道，韩城积极打造区域金融中心，该中心创办一年就为全市中小企业、个体户与民间资本中介融资3亿多，特别是2017年以来，中心成功实现贷款10多亿，且无一例不良贷款。今年9月中旬，平台兑付困难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引发挤兑。尽管负责人出面承诺给时间筹钱，但仍未能阻止恐慌蔓延，涉及出借人估计上千。政府承诺11月末会返回一部分资金，但还没有进展。该中心近期多次公告，拟面向社会公开处置偿债资产，用于妥善清退出借人资金。再复习一下银保监会原主席郭树清的劝告，收益率超过 6% 就要打问号，超过 8% 就很危险， 10% 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本月初，辽宁渔船在韩国附近海域接连发生2起倾覆事故，其中第二起事故发生后，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洋渔业局局长徐某不仅不组织救援，反而要求船主不要报警求救，企图掩盖真相。目前徐某已被调查，本案中全省已留置31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04人，主动投案52人。公开报道显示，徐某名为徐放，生于1968年8月，2023年11月起任该局局长。11月9日，先有一艘辽宁渔船在韩国全罗南道附近海域倾覆，6人获救，2人死亡，3人失踪。10日，又一艘渔船在全罗北道群山市附近海域倾覆，2人被附近经过的货船救起，其余9人失踪。10日晚，辽宁召开渔船安全监管工作视频调度会，指出接连发生渔船倾覆事故，暴露出相关地区和部门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举措不到位。这背后是否存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的问题？是否存在当甩手掌柜的问题？是否存在吃拿卡要搞腐败的问题？是否存在喊口号行动差、务虚功的问题？辽宁省纪检委牵头成立监督问责工作专班，对调查中发现的失职渎职等问题依法依规从严处理。省公安厅指定异地立案管辖，省市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精干力量，对渔船倾覆事故并线侦查，提及侦办。截至11月24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2人，管户30人，留置31人。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45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04人。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已有52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经查，10日倾覆事故的营口渔船船主兼船长郑某在船舶检验检查时蓄意使用他人职务船员资质应付安全检查，而相关职务船员并未登船履职。郑某安排了2名未按规定报备且无有效船员证书的人替代出海作业，渔船未达到标准，不具备合法出海作业资质，目前郑某已被刑拘。 而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徐某在这艘船倾覆后，不仅不组织救援，反而安排工作人员池某某与船主串通，要求他不要报警求助，企图掩盖真相。徐某和池某某因涉嫌违纪违法已被立案。微博上这几天有个话题，打工11年无工资男子收到38万工资，看似正能量的背后，可能是今年最让人难受的新闻。当事人四川通江村民金福春打工11年无工资，是因为外出寻找被拐的妻女，而人贩子是邻村的远房亲戚，他找到人贩子要妻女，结果也被拐到外地。金福春执着寻亲已经30年，1994年冬天，5岁的女儿金俊跟着聋哑的母亲李天秀被人贩子带离家乡，拐卖到山西。因为生病和聋哑，两人在村里被倒卖了3次。参与拐卖的共有3人，包括邻村的远房亲戚李大玉。1995年底，金福春外出务工回家，发现妻女不在家，到邻村妻子娘家寻找，最后找到李大玉质问。李大玉承认参与拐卖，答应带他去山西找人。但李大玉把金福春诱骗到了河南的金矿，后来自己从河南回来，被警察带走，坐了5年牢。1998年初，金福春的弟弟金福友得知在山西一个煤窑打过黑工的同乡说见过金福春。金福友赶到山西见到了哥哥，当时他在一家偏僻的煤矿干活，但不愿意回家，说自己要挣钱找妻女，之后再次失联。2018年，女儿金俊开始寻亲，但此时一家3口只剩他一人。母亲2013年在山西病逝，父亲金福春生死未知。金福春最后在山西稷山县清河镇的一处搅拌厂劳作。近日，稷山警方将金福春送回家中，当年的人贩子李大玉一脸惊愕，他听说金福春早就死了。据金福春所说，他在这家搅拌厂打工11年，从事打水泥、管搅拌机等高强度劳动，最忙时一天只睡4小时，却未获分文工资，只拿到过3000元医药费和5000元遣返费。而该企业负责人赵登帆称自己是好心收留，金福春是自愿劳动。金福春则称自己要过工资，但对方说他是没有户口的黑人，办不了手续，发不了工资。本月24日，经历了媒体曝光、警方协调之后，金福春回到四川老家的第8天，终于领到了公司拖欠多年的劳动报酬补偿款，共计38万。我们已经略去了不忍细看的细节，再总结一下这个案子：亲戚伙同村民先卖了他的妻女，再把他也拐卖了，先后4个人贩子被判刑，其中卖他的亲戚因为自首只判了5年，2个同伙一个7年，一个8年。而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一家3口人30年的苦难，38万买断。最后再点燃一些希望，被称为金融国师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近日表示，从各种研究来看，中国经济有8%的增长潜力，但是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不断下滑，去年只有5.2%，这是为什么？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确实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世界经济尚未完全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挑战，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恢复增长的信心。相比4月份说的凭借人才优势、国内大市场优势和产业链配套齐全的优势，中国仍有非常大的可能实现5%的增长，林毅夫上调了预期。此外，林毅夫谈到，要让经济增长的潜力变成真正的增长，同样需要我们有恢复增长的信心。他说，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是国进民退导致民营企业不行，但是国内那些也跟风这么说的人有没有思考过，到底是民退国不得不进，还是国进造成民退？他举例说，中国加入 WTO 之后，出口年增长率 24%， 基本都是来自民企。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到现在，出口增速急剧下滑，产能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稳增长、稳就业必然是政府通过投资大项目来保障的。高速公路从2008年的6万公里到现在超过18万公里，高铁超过45000公里，这些国有的大项目实际上为民企创造了需求，而不是在挤压民企发展。近日，宣传机器对高市早苗火力全开，其中浙江宣传发文，不管月薪多少，国事连着家事，称现在有一些网络杂音、阴阳怪气的调侃，这些大事与月薪3000元的我有什么关系？ 试图带节奏撕裂国家宏观发展与个人境遇的联系。文章认为，将国家与月薪3000元的我对立起来，并非简单的调侃，其中还埋了不少雷。有些是被舆论战所蒙蔽，有些是存在认知上的误区。文章最后说，不必强求所有人都必须时时刻刻关注国家大事，寻常的日子里做好自己的工作，过好自己的日子，也是对国家的支持。无独有偶，光明日报也说了这个道理。光明时评《倾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一文说，高氏早苗们，你们可能没有想到，那番挑衅言辞不但让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也催化成大家干好工作、报效国家的动力。文章引用一些网络留言，比如，我们所负的职责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竭尽全力干好本职工作。再比如，我是流水线上的普通车工，为了回击高氏早苗的挑衅，我向班组长申请，从本月起，我每月无偿多加5个班。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